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，史丹利博士主讲，华语配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。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，不是出于人的行为。不管我们做什么，都不能使我们获得拯救，脱离罪恶和死亡，唯有信靠耶稣。然而人在得救之后必须有好行为的表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史丹利博士要指出，我们信心的伙伴就是行为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信心的伙伴，信心的另外一面，它就是行为。它跟信心是伴随在一块的，在神眼中同样重要，是神要我们向他交账的，也是我们该负上的责任。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，而基督又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和责任，要我们去宣扬他，像扬声器扩大机那样向周围的人宣讲福音的信息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负有的责任，也是每一个经历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的特权。我们要告诉别人，基督到底是谁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怎么样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等等。一个人要是领受了神所赐的新生命，做了基督徒却闭口不言，一点不谈自己的信仰，也不向人传福音，这是不合圣经的教导，也是亏欠神的行为。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怎么能闭口不言，不去跟别人分享我们所得着的这份恩典呢？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这身体上不同的肢体，也许是做手，也许是做脚，或是做眼睛、耳朵、口等等不同的器官。基督就是这身体的头，是管理和指挥整个身体和行动的。耶稣基督今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渴望我们可以做他的器皿，去把他的荣耀福音传讲开来，使万民归向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承受了这样一个从天而来的使命，领受了一个无比荣耀的责任，就是去向世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爱。耶稣基督为人所成就的这奇妙大事，这十字架宝贵的救赎，他的复活，他的再来等等，我们绝对不能缄默不语。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主的爱激励着我们，主的灵催逼着我们，让我们无法沉默。不管是在我们家里，在我们工作场所中，在我们学校里，朋友之间，同事当中，我们都应当为主做得人的渔夫，让每一个人透过我们而认识基督，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。只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因为太过强调信心的重要，而忽略了行为对基督徒的重要。固然我们在宣讲救恩的时候是单单强调信心，强调唯独恩典，我们千万不要误导人，以为可以靠好行为得救，靠善行上天堂，这不是圣经的真理。因为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，我们是因信而得以称义，跟行为完全无关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所说的。保罗说呢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。不错，在宣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强调信心以及神的恩典，否定一切人为的努力，靠着自己努力和善行盼望换取救恩的可能。然而信心的伙伴就是行为，这对已经得救的弟兄姐妹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我们蒙神恩典的拯救，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荣耀的使命，就是去宣扬他的福音，告诉人我们的生命获得了改变。从前的我是失丧的，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 活在罪中，现在呢，在基督里却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做神手中的器皿和工具，被神所使用，把人带领到神面前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和期望。在生活方面，神期待我们有好行为，有从神而来的美好品格能够活现出来，懂得关怀别人，帮助有需要的，安慰伤心的，也鼓励在绝望中的，使无所依靠的人得着实际的帮助。神存留我们在世上，有他的美意和目的，神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达成他的旨意，神要使用我们去为他做工。一旦我们得救成为神儿女之后，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荣耀的地位上，要我们这一生为他而活，被他使用。我们的身体能成为圣灵的殿，我们的生活能成为他所使用的见证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？有三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认识的。不管我们是奉神的名给人一杯凉水，亦或者是捐献100元钱，或者是为有需要的人祷告，亦或者是请人吃一顿饭，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，都要奉主的名而做，是因为我们是给神做的。这个行为表现呢，至少包含三个意思。奉主的名就是说，我们所做的是尊主为圣，跟神所显示出来的旨意是相符合，是和谐一致的。那就是说，我相信神的心意也是要我善待我身边的人，所以奉主的名行善是跟神的旨意相符合的，是神所喜悦和认同的。第二呢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，神吩咐我们要善待别人，要爱你的邻舍，所以我以神所指示的方法去做，而且依照神的时间去做。这一点我们要留意，我们所行的一切善事都不能是出于自己的意思，而是要依循神的方法和时间去做，这才是具有真正的意义。否则我们可能帮了倒忙，可能越帮越忙，是把事情弄得更糟。然而如果我们依照神的方法去做，也按照神的时间去做，这就是最美好的事，不但使人获得益处，也使神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，因为我们是服从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第三呢，奉主的名的意思是我们依靠神的能力去做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不能离开神的名和神的能力。事实上，离开了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甚至是无法生活。许多时候，神吩咐我们所做的事，都是我们过去没有做过，又或者是一些我们感到很陌生的事，我们凭自己是做不来的。但是靠着神的能力，我们就可以做成了。我们不必拥有很多才干和能力才能工作。事实上呢，一切事情都是神亲自做成的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。神之所以吩咐我们去为他而做，不过是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可以经验神的能力和作为。正如使徒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事，我们所做的都是神亲自加力量给我们，透过我们去做成的。我们不但在其中得以经历神的奇妙，别人呢也因此会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也从当中认识到属神的人的奇妙以及神的真实和能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自己的生命是这样的丰盛吗？我们盼望神能使用我们的生命去给别人有这样的帮助吗？只要我们凡事是奉主的名去做，靠着神的能力，依着神的方法和时间去做，神必定负责，会在其中参与做工，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，我们的心自然会充满感恩和赞美。不管我们做什么，只要我们是奉主的名做的，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依从神的时间和方式去做，神必然赐福使用，使我们所做的带出果效。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所做的有实际的果效。我们奉神的名做工的时候，神的名就得着高举，也得到荣耀，而众人更因此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就达到了神要我们行善的目的。然而我们一切所做的都应当是出于爱，是以爱为动机去做的。 那么到底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奉主的名而做的呢？我们说是为了神而做，是侍奉神，而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呢？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些原则，让我们自己做个检视，看看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以爱为出发点，是不是真的是为主而做的。首先，如果我们是以爱为出发点而做的，我们的动机应该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动力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是因为爱而去做某件事，我们的动机会产生很大的动力。第二呢，我们必然会充满热诚的去做，所有以爱为出发点做的工作必然是充满热诚的。第三呢，我们必然会充满活力。试想，当你爱某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必然心里会充满期待，你渴望为他做一些事儿，你会卯足了精神，卯足了劲儿，充满活力的去做。你绝对不会松懈，你渴望早点完成，你希望做到圆满。当我们里头有爱的时候，这份爱就产生力量，我们就充满力量，充满活力的去做。要是人人做事都充满爱，充满热诚，充满活力，那么这个世界肯定是不一样。接着第四样，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爱，我们必定会腾出时间，不会推说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空。虽然我们生活忙碌，工作忙碌，然而因为有爱，有热诚，有活力，有期望，我们一定会有时间去做。试问，我们会忙得没有时间去饶恕人吗？那恐怕只是一种借口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从来不会对我们说，对不起，我太忙了，绝对不会，因为神关心我们的事，神乐意聆听我们的祈求。当我们以爱去服侍神和服侍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获得满足，我们会感觉很富有。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的名去工作，我们的动机正确，我们又是付出时间去做的时候，无论那个结果怎么样，我们的心灵都会感到平安，感到富足。今天有好多人活在痛苦呻吟当中，经常不快乐，觉得事事不顺利，也让他气馁，所以常常是唉声叹气，一脸无奈和落寞。有时候我们甚至不想跟这样的人来往，因为生怕感染到他那种消极的气息。其实只要他把放在自我身上的眼光转移到别人身上，这些症状就会自动消失，他的面容会大不相同，他的谈吐也会有所改变，行为更会变得积极。这是因为他不再把自己困在那自我的小天地里，而是走出象牙塔去关心别人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，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遗余力，也不期望人回报。这样的生命正是神要我们学习的生命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困在这些难处当中，倒要超脱这一切，在自己仍有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人，这样我们自己的病症也可以不药而愈。事实上，身体、精神和心灵的状况是互相影响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整体。主耶稣说，来跟从我，舍己背起十字架。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人生有了目标，我们生活内容更充实了，我们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，能够带给他人冲击，也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，因为生命是能互相影响的。而当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，这个信息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要是我们以爱作为出发点，那就更加有意义，并且因为主的爱的激励，我们付出时间，付出金钱，付出力气也在所不惜。以爱为动机，这个力量是大的无比的。因为有爱，我们不会斤斤计较，因为有爱，我们会全力以赴，不管对方是怎么样的人，只要有爱就能够有所改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人是我们愿意全力为他付出，不惜一切的呵护他，成全他的呢？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我们愿意跟他分享耶稣，分享我们所经历的奇妙见证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种种事情，无论过去的，无论是现在的。 是不是我们乐意告诉他神怎么样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怎么样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怎么样满足我们的需要等等，并且我们让他感到这些见证是说不完的。我们有没有发现，今天活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很多人感到空虚，感到落寞，活着找不到方向，感到没有意义，也没有盼望。他们很期望能够看见在某个人的生命中有神的工作，有神工作的印证，有神真实的流露。虽然世人不认识神，但是他透过我们的生命，透过我们的言行，他们可以看见和明白而有所领悟。一些从我们身上看见的事情会刺激他们去寻找探究其中的原因，他们只看见其然，但是那美好的生命见证会吸引他们去探索明白之所以然。其实人的心灵是很脆弱的，当我们用真心对待别人的时候，他们迟早会感受得到。我们不跟别人计较，我们就是付出而不期望回报，这样的行为和生命是最能够吸引人，也最能够为主做有力的见证。今天的时代最缺乏的就是爱，很多人都不知道何谓真正的爱，也没有尝过真正的爱，因为所有的爱寻根究底不过是自私的，都是带有条件，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且是有限度的。要是我们尝过神奇妙的爱，无条件和牺牲的大爱，我们可以把这份爱跟人分享，我们可以对别人好而不求回报，可以尽量付出却不在意对方的反应和态度，而只是向他表达爱而乐意成全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一般人的反应起初可能会有所保留和怀疑，他心里头可能会想，这个人他到底有什么企图，他对我这么好到底想得到什么呢？这是作为人很正常的反应和想法，因为世俗的爱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是自私而带有条件的。如果我付出什么，当然要求回报，人间没有什么是给而不求回报的，是只求付出而不求收获的。然而耶稣基督的爱却不是这样，圣经说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唯有明白主的爱，又被主的爱所融化感动和激励的人，才能够把一份真正无私的爱带给他身边的人。这不是世俗的爱，而是从神来的属神的爱，只有神才可以赐下，也只有神给我们力量，我们才可能真正去爱。不要以为神叫我们去爱，去行善，去关心别人是一件勉为其难的苦差事。事实上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和特权，我们应当把握这个机会，以感恩的心去做，而不是向神推脱说我没有空，反而是抓紧这个机会，善用这个特权去服侍人，借此表达我们对神爱的回应。如果我们爱神，我们就不会怀疑神对我们的要求会是不好的，我们就会认识到出于神而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尽都美好，尽都美善。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他希望借着我们活出来。神在万人中拣选了你，拣选了我，让我们认识他和相信他，这是我们的恩典和福气，我们理当跟别人分享。世界上有很多富有的人，但是他不认识神，有很多看起来他所拥有的物质很让人羡慕，他的地位很让人钦佩，可惜他的生命却是空虚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而神既然救赎了我们，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岂不是应该感谢神，赞美他，以及把最好的献上给他吗？好，最后一点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，就是神将来的审判。圣经怎么样记载到神的审判呢？圣经提到有两种审判，一种是为信徒而设的审判，一种是为失丧的人，没有得救的人而设的。圣经说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每一个人都得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，不管他是信了耶稣的，或者是他是不信耶稣的，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不过，这两种审判的性质却是不一样的。 不信神的人要接受的审判只有一个结论和判决，就是神要他们进到永远的死亡去，那就是启示录所描写的硫磺火湖。因为他们生前拒绝神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，把他们跟魔鬼撒旦这些抵挡神的恶灵天使一起扔在火湖里。然而我们一切信了耶稣的人就不再被定罪，不用接受永火的刑罚，因为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受了罪的刑罚。可是我们就要为自己所过的今生在神面前交账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保罗在这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基督徒所面对的审判是为了奖赏，是按着我们今生的行为所给的奖赏。要是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不注重行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获得神的称赞和奖赏。所以我们要留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的这段经文。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三节，经文又说呢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这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将来我们所面对的审判，神要问的是我们今生在地上的生活到底怎么样。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经文又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。很多人都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人死了以后到底可以带走什么？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带走呢？事实上，大部分的东西都不能带走，尤其今生我们所拥有的一样都不能带走。但是做工的果效是可以带走的，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。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进入永恒。弟兄姐妹，凡为自己所做的都要失去，但是凡是奉主的名为主所做的都要被保存，都要积存在天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将来有一天你我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试问我们有什么做工的果效可以呈现给他呢？我们将要获得怎么样的奖赏呢？还是我们空着双手见主，满脸羞愧呢？最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五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五节，保罗在这说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五节。我们看见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？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我们不要说，主啊，我有信心， 这个信心就救了我。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神的话语是句句定准的，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。你预备好了没有？愿主帮助我们谨慎每一天所过的生活，愿我们所建造的都是金银宝石，而不是草木和屑。
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，我们今天所付出的劳苦，将来必得到神的奖赏。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，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，欢迎你来电索取，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。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，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。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，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，我们的电话是905-470-1151，905-470-1151。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-661-7642，1800-661-7642。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。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www.intouchchinese.org。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，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